各位早，今天很开心，因为看见有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也都有好几位是旧朋友在我们里面，真的很开心，再一次欢迎你们。提醒一下大家，请大家，如果大家有手机的话，请转到静音。今天聚会的讲员是王卫基先生，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黄先生。很高兴的，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聚会里面分享福音，感谢神。也见到新来的朋友，在这里我们衷心的欢迎你，因为想到是你答应了你的亲戚或朋友来了，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神宝贝的福音，很乐意与这个大家分享这一个福音。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程序，我们是有一点的时间唱诗歌，然后就与大家分享一些的信息，是从圣经里面是关于神自己的福音。未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向我们这位神说话，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大家同意这个祷告，可以一起说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多谢您，因为想到您爱我们，你不会因为我们爱，因着我们的好处来爱我们，因为主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你今天爱我们，愿意我们能认识你，愿意我们能得着你自己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晨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第一次来的朋友，也有以前来过的朋友。主啊，我们求您，如果倘若你愿意的话，主，你让他们看到你自己的宝贝，又真的将他们心打开，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仰望主的手，你自己在整一个聚会里面，你自己带领，你自己管理。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与大家唱三首的诗歌，三首诗歌都与我今天讲的主题是蛮有关系的，都是准备我们的心去听一会的信息。三首的诗歌，第一首的诗歌是愿你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愿你认识主耶稣。第二首歌是耶稣是我牧者，讲到耶稣的一个特点，可以是我们的牧者。第三，我们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源，或是我们的活水泉。我们先唱第一首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愿你认识主耶稣，一首相当好的诗歌。请诗琴先帮我们弹一遍，我们听一个音调。 音调大家会觉得是很悦耳，是一个很轻快，能够觉得大家舒服的一个歌调。或者我们先读一读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试着读一下：愿你认识主耶稣，将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他舍生命在十字架为你赎罪代价。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愿你认识主耶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音调，我们试着来唱。我们先听一次音调，是比较轻快的歌调，我们试着来唱一遍。大家都能够唱起来，我们再唱一遍，让大家熟悉一点，我们再唱一遍。好，这首诗歌也都是我今天讲的主题，认识主耶稣。今天是想大家来到这个聚会里面，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歌词是这样讲的：愿你认识主耶稣，好像我一样。你明明可能你不认识我，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无论如何，在你周围可能都已经有了很多信耶稣的人，可能你都认识他们。你有没有留意他们有着什么样不一样？有没有发觉他们是怎样爱着这位主耶稣？或者你没有发现？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发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很不一样，他们很爱神，他们很听神的话，很能够流露出主的爱心，又很肯帮忙别人啊，做人又能正直，又有爱心，是很不一样。因为他们认识耶稣，耶稣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盼望你都能认识这位耶稣，然后跟着书记不是这样讲：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耶稣是这么好啊！我认识，我相信，如果你认识了耶稣，你也一定，你都一定会爱他的。为什么要爱他呢？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是能够将他的生命放下来， 放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是被钉，不是因着他自己罪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一个是不简单的。如果有一个人爱你，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为着爱的缘故这样舍命，你就会觉得这件事不简单。为什么他这样爱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为了赎，他这样做是为了你的赎罪的代价，就是我们犯了罪。犯了罪的话，我们要有着得着赦罪的刑罚。但是如果他代替了我们做这个刑罚，就是代替我们给出了这一个赎价，为你赎罪的代价，意思是这个意呀。他这样代我们付出了刑罚，我们就不需要受刑罚，我们被神称为义，就被神接纳，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件事真的是不简单的事。然后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肯定的这样说，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一遍。希望你今天完了聚会之后，你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接受主耶稣。现在我们唱继续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说耶稣是我的牧者，意思就是说他好像牧羊人一样来牧养他的羊群，那些牧养羊群的那位叫做牧者，耶稣是好是牧养人一样牧养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生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歌我们来读一读，是提到这一个牧人和被牧养的羊是很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关系是怎样。我们耶稣是我牧者，我认识他的声音。原来这样的关系大家是认识的，主耶稣认识我们，那些跟随他的羊小羊也认识主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羊一定要有一个牧羊人来带领的待会我会详细的解释。但是这些小羊一听牧羊人的声音来召唤走往这边走，然后跟着说喜乐是满我心，这个小羊会很开心，因为有牧者是带领他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圣经说我们可以为这一个好牧人，我们出入可以能够得到我们所需用的满足，我们会很开心主带领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喜乐一定满我们的心。虽然有时候主是责备牧人，小羊会不听话，牧人会责备这些小羊，想这些小羊好。诗歌是这样说，他责备的时候不会过分的，他仍然有爱心，他声音仍然是柔细的。他责备的目的因为是爱着这些小羊的缘故，不会因为爱了就过分了。主的带领是均行的，是正确的，只有他能领我，我原是他的。因为这一句是这样说，这些小羊认识到只有这一位牧人才能够带领这小羊的人生，因为我们原本是属于他的，唯有 在他的管理，在他的带领底下啊，我们的人生才是最美满的，这是这个意思。那意思是很明显，最主要就是啊，那个设计者是这样设计，我们能够依着这个意思来啊用是最好的，不然的话我们会使用错误了啊。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再听一下这个音调子。应该是不难唱的，我们试着来跟音调唱一遍。如果我们这样来唱啊，觉得很有味道。这位牧人是这么好，是这样的带领我。我们再连续唱这首诗歌两遍，唱两遍。第二次，非常的好的歌曲。耶稣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跟随着他，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人生，是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大家想想，有这样的人生，我自己是信了耶稣，我就经历到他的带领，真觉得我有着什么样的缺乏，有谁的需要，我依靠他，仰望他，他就能够帮我，这是多么好的事。我们再唱一首诗歌，认识耶稣的另外一面。这首诗歌是讲到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主曾明说，渴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喝，是很特别。这里讲到耶稣一种的特别特别的地方，他是生命的源，他是活水泉。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口干的时候，口渴了是需要喝水的，但是我们喝了水之后不久的，过了不一段的时间，我们身体的水分消失掉的话，我们又觉得口渴，我们又需要喝水，我们又再需要找水来喝。但是这里耶稣讲到的这里的水，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是 讲到了我们心灵里面需要的水分，心灵里面需要得到耶稣所给予的水，这样的水我们的心灵才得到满足，不然我们会需要找其他的事，其他东西来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耶稣成为我们的主的话，他就能够满足，完全的满足我们生命整个的需要，我们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永远不口渴。我们的神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所以他的生命也是永远的，他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永远的不离开他，就能够永远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这首诗歌是跟着这样说，难道我们真的永远不再渴吗？真的永远不再口渴？我们这位神是永远的神，他满足了我们永远的需要，难道永远不再口渴吗？是，主曾您说很清楚的说，喝了这一个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了。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调，我们试着唱一遍。我们试着来跟着音调，虽然是快一点的音调，我们试着再唱一遍。真的好，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有他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整个生命，满足我们一切，我们永远就不口渴了。我们唱诗的时间就到此。今天我讲的主题大家都看得到，是认识主耶稣。我是怎样会与大家分享呢？我准备了是分开三个要点。第一点就是讲到认识一个人，这一个人叫做使徒约翰。什么说是使徒约翰？约翰我都常听到这个名，很普遍的名字叫做John这一个名字。但是这一位John，这一位使徒，这一位约翰被称为是使徒约翰。比较出名的是两位约翰，一位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位就是使徒约翰，是跟随了耶稣的12个门徒其中的一个的使徒，就叫 其中的一位门徒叫司徒，另外一位是叫着司洗的约翰。司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在耶稣还未称出来耶稣传道以前，他是预备人的心去跟随耶稣的。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位司徒司洗约翰，是讲只讲这一位使徒约翰，盼望大家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在他的身上的改变，使他能够让我们知道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让他成为一个使徒，让神做人能用，让神来用。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做很大的改变。通常我们这种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很难改变。但是如果有人信了耶稣，他可以完全改变。其实在大家肯听的话，很多的见证也是这样说，在很多很多的见证里面，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完全的就改变了。从前比如他是有赌性的，赌博的，他信了主之后他不再赌了。从前他是抽烟的，他可以戒掉抽烟。从前他是吸毒的，他信了耶稣，他信了主之后不再被毒品来束缚，他能够戒掉这个毒品的吸毒的习惯。本来他的脾气很暴躁的，信了主之后，他认识了主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温顺很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确可以改变人，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生命。想大家介绍耶稣让我们认识的两个特点。耶稣是一位好牧人，好牧人可以带领我们的人生，耶稣是好牧人。另外他的一个特点，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活水。这两个特点，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像是在外面这样来带领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满足，引导也带领，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在里面，耶稣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今天我们就与大家分享这几点。第一点要分享的就是使徒约翰。约翰的图片在这里，相貌当时的圣经可能只是图片这样画出来而已。无论如何，使徒约翰就是想大家今天认识的一个人。他的背景，他使徒约翰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兄弟，他的兄弟叫雅各，英文就是一个是 James 一个是 John， 是两兄弟。这两兄弟原本是去打，原本的职业是打鱼的。他的爸爸就是西比泰，他的妈妈叫萨罗米。相信他们都可能也是一些钱的家庭，就经营着一些，也请了一些工人与这两兄弟出去打鱼。他的妈妈萨罗米后来他妈妈也是爱主的，也都供应了耶稣物质上的一些需要。但是这两兄弟他们的性格也差不多，因为在他们都是脾气比较刚烈一点的性格的。其实耶稣呼召他做门徒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他是这个一个性格。耶稣立这十二位门徒的时候，特别给这两兄弟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半尼奇。这个名字叫半尼奇， 是，当然是希伯来文是这样说啊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像雷子，是雷子的意思，是很意思是说他们的脾气是很暴躁的啊，如果有些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们的脾气就会发出来。确实他们真的脾气很大。原来有一次耶稣打发门徒，他们想去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住宿在里面停留一下，打发门徒去问一下行不行在那里住宿。那些人因着看着看到耶看着耶主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他们就并不接受，他们就两兄弟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很气愤，我们的主耶稣你们都不接待，这怎么行呢？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你能不能够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把这个村庄烧掉？听到他们这样的这么厉害，别人虽然不接待他们，就不需要让天火下来把整个村子都烧掉，他们的性情确实是很不能够容忍别人有错，是他们做的一点都不好都不能够接受。另外一次，有些人是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奉主的名去工作他们就觉得就觉得那些人正干不行，就责怪别人。他们真的是有些什么想法都讲出来，是不容易接受别人很暴躁的性格。当时这一位约翰是这样的情况的性格的时候，耶稣是责备他，责备约翰雅各是说，你们这样你们这样吩咐降火怎么可以呢？是这样说主。你们的心里面怎样想，你们自己不知道。主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来杀人，是来要救人。你这样要吩咐我将火从天上降下来怎么行呢？我们需要有爱心，我们来世界不是要杀人，虽然神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这样做到，但是神让主耶稣来是让我们去认识他，不是说都对人说不行，是让人有机会。约翰他们的性情当时是很暴躁，是很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但是这位约翰认识耶稣之后，后来他整个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他完全这些性格这些暴躁的自以为是的这些缺点都好像改变了，他懂得怎样去爱人，而且他认识到主是怎样爱他。我们是怎样知道呢？我们从他写的圣经，他写了几本圣经的圣经，其中一篇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他曾经有五次在约翰福音讲到，他提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是这样讲自己，提到了自己就是那一位耶稣所爱的门徒，讲了五遍，讲到他自己只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不可以被称为自称为，他自己称为只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门徒，并且耶稣也都觉得他已经改变了很多，他懂得怎样去爱的，甚至于使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就说将他肉身上的妈妈 玛利亚，就交托到这一位门徒，就是约翰，看一看，看约翰，你看一看你的妈妈，就是帮助主啊啊，信得过约翰，去照顾他肉身上的妈妈，能够再啊照顾他的妈妈了。不单单是这样，他的人生也真的变成一个丰盛的人生，他一直走到为主走到年老，为主殉道，殉道。他最后他是在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面受逼迫，罗马政府把他放逐到那里，放逐到一个荒岛上，现今的土耳其对开的海上，是叫做拔摩海岛上。当然神都在那里，神是顾惜他的生命，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给予了他，将神国将要成的事，就是关乎将来成就的事，启示了给他，交托给他，写出啊七封的教会书信，让他们知道，让教会知道现今应该怎样怎样来做。看到使徒约翰是很宝贵这一段时间，神接着他，因着他信主，忠心的来服侍神，神是将来的一些事，神整个的勇士的一个计划启示给予他，让他写出来，是一个很宝贵，大家羡慕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吗？能够让神这样来用，得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是很宝贵的一个事实。所以他在使徒约翰，他是所写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是有五封的书信是他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都是这位使徒约翰所写的，是他很宝贵，他能够写出五本的书信啊，五封的圣经，他写出了耶稣的事迹，使我们认识耶稣。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目的使我们认识耶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分别写给教会和信徒的，勉励教会和信徒，使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启示录是吩咐约翰，神所分启示给他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启示给他，让他写下来。成为启示录，在这封书信啊，在封这一本启示录里面，历来都很多无论如何，这封书信是很重要，因为约翰他知道不是一封神秘的书，一定是神的启示，一定按照神的启示去成就的。所以他写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些字句是很特别，这些字句通常我自己是有些经历是怎样呢？我以前我都是做一些执法的工作，是在香港的，是做贸易管制方面的工作。看一下，当然如果有一些人做错了一些的事，要帮助那些会帮一些做错事的人写一下一些口供，当然他们写口供之前就会告诫到你不一定要讲，但是你要讲的每一句都是作为证供的，到最后我们也会加上一句这些写上的都不是事实，不是我所讲的证供都是全部都是事实，也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的。在启示录最后，约翰也是这样讲，因为知道神所说的这些启示都是不可以更改的， 他发出了五个的警告。第一个警告，如果你增加一些所讲的一些启示，神的启示，如果我约翰加了一点下去是不行的，如果这样加上去的话，神会将这份书信上所说的灾量，但是加给你。如果你删减一些，如果删减了又怎样？如果删减了，就会从这会生命树或者圣城里面删去你的份。本来你有份的，但是如果你删减了一些内容，你就没有份了，在那里是很严重的警告。因为约翰很知道这些都是很确实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是特别挑了他所写的一些的经历，他所讲的关于耶稣的一些事的一些特点，透过他来讲出来。因为约翰如果看他的所写的这些书信里面有一些特点，这个特点是他的讲出来的一定要是真实的，一定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第二样，全部都是他经历，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回来的，而是真实的经历过的这位神，而是他从起初论道，从起初生命之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能够认识，他是很小心很郑重的去讲出来，并且他常常是这样说，我的见证是真的。他好像在法庭上这样宣告一样说，我的见证是真的。他是这样说，我的见证全部都是真实的。这是很重要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听耶稣讲的这些事，我们好多时候都有一些误解，以为都是你在讲我信就是真，我不信就不一定是真。但是耶稣所讲全部，耶稣讲的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不是单是一些故事让我们听听而已。但是如果这些都是真实，是真实的讲到我们人生的方向，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真的需要听。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会有着一些严重的后果带出来。特别我们是从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是讲到两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两件事。第一件就讲到耶稣是好牧人，就是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你大家回去可以去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只可以讲一讲第十章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开始的时候很特别，耶稣是一个好牧人。羊大家都知道是需要有牧人的，羊休息的地方是叫做一个圆羊圈。一开始当耶稣讲这一个比喻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这样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了这个羊圈，如果不是从门进去的话，那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开始就这样说，就提到贼和强盗这些事，有什么目的呢？原来耶稣这样讲是要讲这个比喻，是提到羊和牧人的关系的时候，是想借着这个比喻来责备当时的一些假的宗教的领袖，就是称作法利赛人， 他们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本身不是真的要走神的道，不是真的爱神，不是真的听神的话的人，只是假冒为善的人，要得的人称赞，要别人觉得他们是好，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是权威，你们要听他们的话。耶稣曾经就是医好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但是生眼瞎眼的人认识耶稣就基督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并且赶逐这一位开了眼睛的人，赶逐他，不许他进教会教堂。耶稣进这一个比喻，一方面是责备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的，你们可以称他们为是，因为他们不是从门进去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从门进去的，他们是偷进来的，是好像贼一样偷进来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不可以帮助羊小羊的，哪一位才可以成为牧人呢？原来在羊圈里面只有一位牧人，所有的人要进这个羊圈的话要开门进去的话这个开门的人会验明他们的身份可能在羊圈里面可能有几位牧羊人共管这个小羊的有一个看门人会看管这个门，认识这些牧人就能够让他们进去让他们自己领自己的羊出去。所以这里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有着很多的假冒为善的说能够很多是假冒的宗教，在世界上是很多这样的宗教，大家会发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越真切越宝贵越名贵的东西宝贵越就会有更多假冒的东西出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假冒的？我们都明白，因为世人觉得有利可图，把鸡蛋都做成假的，因为他们是觉得有利可图了，他们就做这些假冒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在世界上有着很多很多假的宗教，如果我们误信了这些宗教，我们就会很悲惨，以为我们信了这些假冒的，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很美满的人生，我们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信了是假的，我们就整个人生就会错误了，走在一个错误的路上。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认识哪一个是真正的牧人，哪一位是真的牧人，哪一位才是我们带领我们人生的那一位，哪一位是我们的真牧人，这是第一样我们要认识的。真牧人会是怎样的？这里说到真牧人，他与羊的关系与羊有着一个很默契的，小羊有一个很默契的关系，小羊也认识这个牧人的声音。这一批羊如果属于这一位牧者，这批小羊是听惯了这个牧人的声音的，也会跟随这位牧人，因为这位牧羊人来到羊圈里面，他会点名叫这些小羊出去。如果认识这个牧者的声音，小羊会跟随他的，羊也听到他的声音，牧羊是按着 羊的名来叫出小羊的名，将羊带出来，带他们出来到草地上吃草。这些小羊一定要有这位牧者来带领的，带领他们到好的地方，或到有溪水的地方来喝水。因为羊都有着这种特性，他们不会随便去跟随一些不认识的人，因为小羊都是比较怕事的。但是如果这位牧者是他们认识的，他们会跟随。讲完这些之后，讲完这些比喻之后，大家或者也不一定明白，耶稣继续再讲清楚一点，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羊的门第七节，我就是羊的门，你们一定要经过这一个门，才能够经过这个门才进到羊圈里面。看羊的人是睡在羊的门上的，你出入的一定要经过这个羊的门。如果这个羊的门一定要经过这一位看门的人，主耶稣说，他不单单是好牧人，他不单是真牧人，并且他是羊圈的这一个门。这一个门唯有经过主才可以的，如果不是经过主这扇门进去的，就不是牧人。主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一个好牧人有一点可以给予羊的是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得救的意思。讲到我们人生方面，我们可以从我们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一个腐败的人生里面得救出来，从罪恶的里面得救，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这个。得救了之后，这里提到了可以得救之后，可以进入羊圈里面就得到保护，可以出入能够得到草吃，我们能够有适当的生活，可以享用到神各方面各样的供应。所以这里说到出入得草吃，再讲下去，再讲到盗贼，当然盗贼要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懂得分别。主耶稣说他要来，主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来不是单单的给予生命，我们就是这么简单，他是给予我们要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不是这个生命，不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意思，我们得神的生命就是这一个生命，这同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能慢慢的成长，这一个生命变成一个很丰盛很实际的生命。所以主是这样说，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一节。我们跟着要解释为什么说好牧人要为羊舍命呢？因为好牧人认识羊的需要，甚至需要舍去他的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要舍去他的生命？我们需要继续的解释一下羊究竟是这样的。羊有一些特性，羊的特性就是那些小羊原来他们是很容易走迷失的，很容易迷路走失的方向。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迷路呢？因为小羊都是眼睛，他们的眼睛都是很短视的，只看到很近，只看到几百尺的事物，再远一点他们看不清的。而且他们只是总是低下头来吃他眼前的小草， 吃着吃着啊，慢慢慢慢他们跟着吃草，没有跟随着牧人，慢慢他们就很容易走失方向，并且迷路了，并且这些羊是需要牧人的，因为这些小羊都不会懂得保护自己。为什么他们不懂得保护呢？但是你就看看他们的小牙，他们的牙不是太尖，他们牙不会啊，不能够保护自己，只会他们爪子也不啊也没力，也不跑得快啊，牙齿也不锋利，他们真的需要啊，真的需要牧羊人的保护。其实我们的人，我们很多方面都好像羊小羊一样，我们都是很短视，像羊一样，我们很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很短视，只是很看着目前，只是顾惜着自己肉身上的需要。我们其实人其实不单单是有肉身的需要的，有还有着灵魂的，有这一个魂，因为这一个灵魂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这一个魂是有着一个永恒的。既然我们的肉身死掉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存在的，我们的灵魂是会有着一个归宿啊，会有一个将来，决定将来要去哪里的，决定在我们的今生我们的决定是怎样。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着一个审判，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今生，我们在今生要认识这位神，回去到神面前，与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神是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认识这一位牧人，怎样去与他建立回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位牧者成为我们人生的牧，成为我们人生的牧人牧者。然后跟着是讲到另外的一些情况，提到了雇工。当然如果只是雇工的话，他只是打工的人，他不会顾惜他手下的小羊，他不会付出自己的性命。当然好牧人就不是一样了，他好牧人他愿意为着羊的缘故牺牲自己也行。所以如果狼来的话，雇工就会逃跑。这里也提到了如果羊只有雇工的话雇工逃跑了，羊就很悲惨了，羊就会给狼去来咬被狼来抓走了。但是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并且他认识那些羊也认识主耶稣这位牧者。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就是希望让大家认识这位好牧人，并且这位好牧者为了我们的缘故舍命，他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他这样来救我们，无条件的来救我们，为了我们来舍命。其实我们是觉得很稀奇的一个事。为什么说你在这里只是提到羊而已？为什么如果羊不听话又怎么样？不如我们就把这个不听话的羊杀掉来吃吧。羊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这里提的这个牧人对这些小羊为什么这么吝啬，这么宝贵这些小羊，所以他这么爱这些小羊，就看为我们自己。我们人其实是人所创造的，人神是很渺小的，人是很渺小的。想想我们人自己，我们自己地球上面，我们这一个太阳系的太阳的比例，我们地球的大小与太阳的，原来我们地球的大小只是太阳，不是只是太阳的130万分之一这么小而已。 我们地球是很小的，与太阳比起，地球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人都是住在这个地球上面，虽然人想想虽然我们说地球已经不够地方我们居住了，他们去探险，他们能不能够到别的星球上住？神其实没有设计我们到别的星球上住，其实人这样想都是多此一举的。无论如何，我们人住在这个地球上，其实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没能让人居住。人无论如何，人住在地球上，这个地球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只是1/130地球大洋那么小的地方。但是整个宇宙，我们在神的眼中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神竟然爱这一般人，每一个人都爱这每一个人，创造的每一个人，虽然创造的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奇妙呢？讲了这一个比例和这一个比喻，我们到处我们都会走路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些小蚂蚁。到如果在街上见到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家里有小蚂蚁的话如果我住的时候这小蚂蚁进到我家里来住宿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小蚂蚁到处在家里跑，大家会喜欢那个蚂蚁吗？不会的。因为这些小蚂蚁侵犯到我们家里，我们是毫无考虑的去要杀掉它们，一定把它们压死。虽然我们在神的眼里虽然是这么小，小到小蚂蚁，比小蚂蚁更小，因为神是爱我们，原本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有着是照着神的形状造的人，我们有着神所以给予的灵魂，有这个灵魂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所一生所造的所有的事，我们要负责，我们所做不对的事神要审问。如果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受神的刑罚，要到地狱那里去。神不愿意我们这样，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虽然这些我们都讲过很多次，或者大家认真的想一想，这件事竟然爱我们，爱到我们这么微小的人，就讲到这位好牧人为了羊而舍命，这件事确实是很感动。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去认真考虑一下。这里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一位好牧人要来找我们，并且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子里面的羊，他必须要把这些羊领回来。他有这一个爱，将所有认识耶稣的人领进这一个羊圈的里面。刚才我都解释了这一个羊圈是这个好牧人是怎样，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一位好牧人他的目的，所有的羊是相信他的人，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或者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都能归为一体，是属于他的教会，成为他的教会，归于一个牧者，归于一个牧人。他就提到他是怎样舍命，他的舍命也是很特别的。我父爱我17节，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父爱我，应将命舍去。他说他这样爱，为我们舍命，因为一方面，因为他爱父，父也爱他，所以他甘愿将他的命舍去。他将他的命舍去，舍去了生命，但是舍去了。不单单就舍去了，他又说，主又说，他要好将他的生命再取回来。怎样？
这样他这样他能够将生命舍去，虽然这个生命经过了死亡，但是这个生命可以取回来，这个生命可以变成可以是复活的生命。但是他生命舍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生命舍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要去死。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大家可能也又给小针扎过，扎破了就会疼，不是没感觉的。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整一个过程从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着承担我们罪的刑罚的缘故，主耶稣受了很痛苦的刑罚，甚至到了一个流出他的宝血，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死去，整一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甚至于因为主背了我们全部的缘故被神所离弃。大家看到图片啊，主是很痛苦的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受这么痛苦的刑罚并且死去。但是他不是单单的死去，这里是当时的坟墓，他的坟墓不是在地下盖住的，他们的坟墓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山洞里面将死人的尸体摆进里面找一块大石头滚到那个洞的洞口将尸体摆到里面之后，像个大石头。但是当时他们就发觉这个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了，并且这个坟墓的洞口也打开了，大家从外面看到坟墓里面是空的，耶稣是复活的。所以这里讲到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父所守的命令。这里提到主的复活，一方面证明这是神的旨意，证明神的是生命的源头，他胜过死亡，他这样做，他这样来做的缘故，要证明主是生命的主，并且他可以将这一个生命可以给予所有相信他的人得着，是一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这里就提到了这一位好牧人是怎样来为了我们舍命。如果我们真的来接受和他成为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再挂虑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要到地狱，我们能够与神一起。另外我们可以能过上一个很丰盛的人生，这是我讲到的第一点，好牧人的第一点跟着我们讲下面一点，第二点，耶稣是活水。大家看这一个图，是很多瀑布，很多的瀑布，瀑布为什么瀑布这样一直在流下来？因为雨水积蓄在山上，所以瀑布源源不断的流水出来，成为一个泉源。如果这个瀑布常常都有水，这个泉源因着不断的有水流出来。这一幅图画虽然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有这一个活水，就会常常有这一个拥有这一个泉源了。活水这一个泉源的故事不是单单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讲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完全的改变，得着耶稣这个活水的缘故的这个可能这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我们是盼望借着这一个故事，耶稣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寻找我们，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个活水，只有主 才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干渴。这一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这里，给我们能够了解明白，耶稣原来是需要在一个从一个犹大这一个地方去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啊，在题上啊，我们是这样画出来，下面啊，下面啊是犹大这一个地方，上面啊图上面是以色列加利利这一个地方，中间这里经过中间这一处地方叫撒玛利亚。在图上面所标示有两条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蓝色这一条，蓝色这条路是比较短的，但是比较短的路程，但是要穿过撒玛利亚。红色这条路径 红色这条路线是绕到了软一点。通常犹太人因着与他撒玛利亚是不合的，通常犹太人他会挑一条远一点红色这条路线。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为着碰到这个撒玛利亚，他特别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他主是挑选了蓝色这条路线。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叙加，这个故事就在发生这个地方，就是叙加这一个地方。耶稣来到叙加这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井，耶稣因着是觉得很累了，他坐在井旁，并且将门徒都打发开，让他们去买一些食物，他是单独坐在井旁。其实他有着一个目的，他是想单独的与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交流的，来帮助他解决他心灵上的需要。这一个妇人在走过来了，他在这个时候是挑在这个时候来，他挑这个时刻来拿水。其实大家不会在正午这个时间来的，因为这个妇人因着他私人的生活很不好，所以他很怕别人来看见他，对着他来评论他，所以他是挑选上正午这个时间来挑水，挑上这个时间来。正午这个时间很热的，他来这个时间他来挑水，耶稣却就在这个时间来等他。耶稣是为了什么？耶稣是为了想打开这一个话题，耶稣就问这一个妇人要拿水喝，他目的是为打开这一个话题。他就对妇人说，你可不可以拿点水给我来喝吗？你可不可以打点水给我喝呢？这个妇人就觉得很出奇了，原来犹太人，原来耶稣是属于犹太人，犹太人是从来与撒玛利亚是不合的，从来撒玛利亚被犹太人是看为被掳之后以色列被掳之后是被巴比伦被亚述灭了之后，是将一些外族的人的外面的人移居到撒玛利亚的地方，这些撒玛利亚都是外地人，可以说这些撒玛利亚都外面来的人都是混血的，都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他们是看不起，都看不上他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很出奇，你是一个犹太人，耶稣为什么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拿水喝呢？其实耶稣是没有怎么样的种族界和的啊，我们无论是中国人啊，别国的人，哪国的人，耶稣都是这样爱我们，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知道 知道神的恩赐，和如果知道问你拿水的是哪一位，你就必早求他，他就必早一点给你活水。耶稣就很快把这一个活水的主题提出来，就提到这一个活水这一个主题了。他就对妇人这样敲开这一个主题。当然耶稣讲这个主题，这个妇人当然不明白，他只是认为只是我生命需要的这个水。耶稣也没有打水的器具，他怎么能够拿到这个水来喝呢？所以他就觉得很出奇了。但是耶稣其实这一个活水是怎样的一个活水呢？这里提到说，凡喝这一个水，你喝这个井的水，你会再口渴的。但是如果人喝了主所赐的活水，它这一个活水就会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这个人喝了之后就永远不会再口渴。如果你喝了这一个主的水，因为这个水会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就会常常有水供应出来，你就不会有口渴的感觉。当然这里说的这一个水就不是肉身上的水分的需要，是心灵上的干渴。耶稣在你里面常住在里面，就满足你心灵上的需要，常住在里面就成为一个泉源一样，所以你里面就永远不会觉得干渴的。当然这个妇人他听到了，他就求耶稣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水，但是耶稣也没有马上给他，因为耶稣必须指出他真正心灵上的需要，他知道心灵上的需要给予他，他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正如今天我们叫大家信耶稣，但是人都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做的也蛮不错，我为什么要信主呢，我也是一个好人，我也不需要信耶稣啊。因为人总觉得自己行，但是到有一天你回到天父面前，你才觉得自己不行的话，那个时候就觉得太晚了。你要尽早的知道自己的需要。耶稣就在这里指出他的需要，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需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会去信主的。所以为要指出他的需要，就对这位妇人说，耶稣，你去叫，如果你想得这个活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吧。这个妇人原来她的喜悦是在她里面，原来她真正的里面，她真正事实上的感情生活是很差的。实际上她那个时候已经有着五个的丈夫，但是她现在与她一起的男人也不是她的丈夫，当然那个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像现在与她在一起的也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这样对主耶稣说，我目前也没有丈夫。主就对他说，你真的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跟你一起，你现在拥有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你的丈夫。主耶稣真的完全知道他里面的黑暗，完全知道他黑暗的事实，他全部主都知道。当然他妇人是不需要，他马上就转换话题，这个妇人他马上就转换另外一个话题，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讲出一些其他一些敬拜的事情，我们的祖宗是在山上来敬拜神的，但是你们犹太人是要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就想把
谈论的主题转移。耶稣，你既然把话题转移，主也可以借着这一个话题来提到，讲到真正敬拜神是怎样。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主，就把这一个部位带回到属神的真理上。属神的真理是怎样？属神的真理是这样，属神的真理是这样。我们怎样去敬拜神呢？是讲得很清，神是一个灵，你要敬拜神，你要用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妇人听到的话，就知道主讲的话不一样，跟着主耶稣对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下一幅图，是这样。这位妇人，这位妇人就说，他在想表明，他好像自己认识一些弥赛亚，他知道基督要来，他将一切会告诉我们。耶稣也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候，耶稣说，这一位对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就是他。耶稣这样一讲，这位妇人心里面得到光照，耶稣完全知道他里面的情况，并且是愿意把这一个活水赐予给他，并且他是从神那里来，将神的事很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神是一位灵，我们必须诚实实地到神面前，才可以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他心灵里面得到光照，他马上知道这一位，他面对的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马上就接受了这一位耶稣。你要信我，他就接受了，他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对于他自己过往的丑陋的事，他也不介意啊，他马上很开心，他很蛮开心的，就想告诉他那条村庄的村民先，他就放下他的打水的担水的器具跑回他的村庄里面，对村民讲，你们快来看，有一位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全部讲出来了，这一位莫非就是要来的基督吗？就告诉大家说，我遇到了基督了，大家来见他吧。这位基督，他竟然知道我一切的过去所犯的事，他将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他所在的那个村民间，也不介意这一些村民在指责他，因为他知道耶稣能够解决他里面真正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那些村民马上就跑出来找耶稣，并且耶稣所讲的都是很真实，要求耶稣住下来，与他们住下来，讲住多两天，让很多的村民能够信主，能够接受主。信主之后又对妇人这样讲，我们信不是因着你讲的话，因为他们是直接听到了主耶稣所讲的，也知道了这一位是救世主，也知道了这一位是真是救世主了，有这个真字，是大家讲到很多很多的救世主，哪一位是真的？这一位才是真的，这一位主才是真的值得我们相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这位主是真的，我们要信他。如果我们不信，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握去见神呢？我们有没有把握去见主呢？我们差不多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总结是这样，圣经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应允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原来
我们这样的认识当然不是单单一种头脑上的知识，这种认识是一种正确的认识。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信赖这位的真神，他是真神，我们可以信他，他可以来救我们。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与到世界上的，借着玛利亚同经女，借着圣灵感孕来到世上，成为真真正正的人子。他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故事，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对这个世界有着一个很有影响。我们今天的日子是2019年，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呢？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分水岭。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分水岭，耶稣基督的开始就叫公元。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出生前就叫做公元前。我们公元的设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决定，不单单是耶稣决定了时间的分界，我们将来我们生命我们的永生将来去哪里，也是耶稣基督也是决定的。今天我们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也决定他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活水，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唯有主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我们认识主，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一个永生，就是神原本要赏赐给我们。我们认识原本要认识他的人，你认识他，你就可以得着这一个永生。当然我们的罪要解决，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信耶稣呢？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实在我们有我们的罪，我们以前我们做了神利己的事，我们做了一些没有听神的话的事。我们自己思想一下，我们曾经做过，我们有没有做了以神为身？我们有没有说自己为大？其实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没有以神为身，只是说就算我们肉身上的爸爸妈妈，我们都不认这位父母。我们的神是真的是这位神，是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神，我们都没有认识这位神，我们都没有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位罪的问题，我们将来是不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可以下到地狱。所以我们要很谦卑，我们要俯心自问。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是这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真神是解决罪的问题，不是马马虎虎的。我们的罪一定要解决，是怎样解决呢？他付出了，主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这样认的话，他可以赦免我们罪，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既然已经代替了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神是信实的，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神是公义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洗净了我们的罪。不单是这样，我们罪得以解决，我们也可以恢复神与的关系。这些圣经也对我们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很重要，是哪一位给权柄呢？拥有权柄的人 拥有权柄的神才可以将这个权柄赐下来。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权柄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那因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接待他的就是信主名的人，神就赐他做成为神的儿女。盼望大家听了这些不是单单的故事，是真实的事迹，是关乎于我们，关乎我，关乎你。我们听过，我认为可信，我信了，我都邀请大家很认真的考虑这一个，你要不要信这位主耶稣？他可以成为你的牧者，他可以成为你里面的活水。他如果你愿意，你只要肯认悔罪，接受主耶稣你个人的救助，你就能得着这一个生命。盼望你能够透过这样的今天的信息认真的来解释一下。我们的聚会就到此，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想到您爱我们，你不单单是爱我们用口来说，你有着实际的行动，你为我们付出了一个很重的代价，就是你甚至因你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差派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子，最后走上十字架，受一个很痛苦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要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可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为着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接受你成为救主的，你感动他们，给他们看到你自己的需要，在你面前能谦卑，能回转过来接受您作为他们的救主，得着这么宝贵的福音。我们这一位每一位都交在父的手中，请你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能够这样来认识你，接受你。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